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你从你的话语当中，我们知道你是全能的神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但是也从你的话语当中，你让你的百姓知道我们可以选择。今天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下定决心，单单选择生命。谢谢主，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，荣耀归给你，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我常常讲哈，我在礼拜三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安息日要讲的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大概知道神给我的话是什么，礼拜三礼拜四。这个礼拜呢，到礼拜五的时候呢，他忽然之间给我转弯了，神给我的一个话转弯了。那转弯之下呢，我就要从头再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看神怎么带我们来听他要跟我们讲的话。我们在这里学习妥拉，学习神的话语。很多的时候呢，我们觉得神的话语，我刚刚已经问过你们了，所以也许不是你们哈。我们会觉得神的话语，学了又学，学了又学，头脑那么大，身体那么小，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感谢神，神的话语，当你一点一点听进去的时候，你的生命里面的生命里面有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新的人，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新的人。你有耶稣基督在你里面，圣灵在你里面，你里面就有一个新的人。那这一个新的人不是跟你一样大，你这个新的人是从 baby 开始的，靠喝灵来，靠喝神的话语，听神的声音，你慢慢慢慢长大的。所以有的基督徒做了很久了，他人就是看起来很大，他事实上里面是呢永远都是 baby， 需要人家抱着。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人，能够开始印着神的话语吃喝灵奶，纯净的灵奶，纯净的灵奶，开始长大，开始长大。因为我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被神用，是不是？希望被神用。但是如果你不长大，里面那个人，你外面那个人，就是你有博士学位好几个都不能用的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以为说我有博士学位好几个，我信了主，我就可以站在这个台上来讲神的话。不行，不行，跟那个无关，跟你里面的人有关，跟你里面的人有关。你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，活出来看得见的。这是我开始的一个前言啊。但是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其实你要记得，神从来不会叫我们只是埋在神的话语里面读读读读读就好了。他常常告诉我们，这个话语是跟这个世界所有的事情在运转的事情都有关的，你要知道，明白吗？你要知道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神学院学习的时候，有的牧师就会告诉我们说，你在读圣经的话，学习神的话语的时候呢，一手拿着圣经，那一手要拿着报纸，那个时候是报纸，现在不是，不需要，现在你上网就可以看到，你要对照，对照，特别是从1948年之后，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知道与不知道的都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就是1948年神在以色列地行了奇妙的事情。这件事情，以色列一成国，好，所有的圣经解释圣经的人呢，不能够否认这个国家灭亡2000年还能够再回来，重新再看圣经，你就会发现说，是的，从这个时刻开始，你一定要专注注视着那块地上在发生的事情，跟圣经上所讲的、先知书上所讲的是有关系的。因此1948年到今天多少年呢？48到今年69，是不是 如果照我们的这个世界上的历来讲的话是69，明年就是70年。那70这个数目呢，犹太人的学者不是学者，就是有研究的这些拉比们，他们一直抓住一点，传讲一点，就是从这个70年，从立国之后的70年，这已经很久以前讲的哈，70年就是弥赛亚的阵痛，就是弥赛亚的阵痛。那意思就是说，70年一满，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就怎么样，就要来了。为什么我说星期五的时候神真的一直感动我，我在床上的时候他就一开始让我，就是我常常在床上的时候就是领受很多，就让我看到说我必须要讲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我以前没想过要讲的，因为大家或许你们都知道，但是呢我们必须要知道这个世界此时此刻在发生的一些事情。我要在这里就是很清楚的告诉大家，我并不是在猜时候，我一点都没有猜说今年哦明年要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。但是呢，耶稣有告诉我们，你要注意，你要观察，你要注意啊，这个天象啊，很多的事情，世界上的事情很多，你都要注意的。基督徒不是埋在房间里面关起来自己读圣经就好了，不是，或是说我去传福音让他们信主就好，你要知道时候，一定要知道时候。那最近要发生的一件事情是非常非常满天飞的，不管是主内的还是世界的，大家都专注在这一点上。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下个礼拜一，在美国下个礼拜一中午1点钟开始，1点多钟开始，大家要看什么？日全食。你们听过吗？听过的人举手。听过这个美国要有日全食这件事情，知道很清楚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就很快的讲，我采用的这个说法是那个一个也是一个牧师弥赛亚的牧师，他叫做马克 Mark Breeds， OK， 他的那个说法，他就是讲出四个血月跟以色列的那个年月历有关的，发生在逾越节跟祝棚节四个血月的那一位原始的一个作者一个牧师。那这件事情呢是8月21号，如果我们在日本或是在中国，大概就是清晨4点多钟的时候，3点4点的时候，那就是在美国星期一下午会发生的事情，大家都在翘首等候，很多人还搭飞机从全世界各国来要来看，那所有的电视台都已经准备好这个要拍摄了。发生的时间呢很短，可是这一件事情为什么这么的引起注意？你知道月食日食是常常发生的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常常发生的，你我们只是不注意而已，但是常常有的。在我长这么大，我都看过很多次，但是日全食你一定要带个眼镜啊，那个才能够把那个光挡掉，要不然你会伤你的眼睛。这位牧师，有人上一次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，有人看到他祝棚节的时候，就是血月那一年啊，在耶路撒冷城有人看见他也在那里，因为那一年的血月，祝棚节的血月是在耶路撒冷看得到的，记不记得去过的人啊？我们从西安酒店跑到对面去，跑到上面去看。他是一位也是跟我们一样的， 他是美国人，但是呢他也是回到根源啊，回到根源的，所以他的口号好了，就是要把妥拉带到列国去，把妥拉带到列国去。那他要从圣经的角度来对我们讲什么叫日全食，日全食的看法意义是什么，那一定要从圣经上，要不然没有意思，对不对？我们首先要知道天上有各样的光体，各样的星体，那这些做什么呢？我们看见创世纪第一章14到19节，神告诉我们说天上要有光体，这是第四天的时候，可以分昼夜做记号，定节令日子年岁，并要发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地上，事就这样成了，神说就成了，神说就成了，他的话，他的道，你们现在知道是谁？我都明讲了，神的话，神的道可以跟他分开的吗？不能分的，这是他的话，他的道，道成了肉身，耶稣，事就这样成了，有晚上有早晨，这是第四日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就是说他天上要有光体，可以分昼夜。他说什么？做记号。天上的光体是要做记号，给谁做记号？给人，特别是他的百姓，属他的孩子，做记号。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天上的这个天象的一些异象啊，你不要小看。有时候你要注意，是不是神在讲话？因为我们看到路加福音21章24节到28节，这是圣经主耶稣亲口讲的。他说耶路撒冷，前面讲很多，耶稣有讲到那个末后世代会发生什么事，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然后又会有很多的，你们打开圣经啊，不要只是看，可以看到那个路加福音21章。那为什么我要从这个24节开始呢？因为他说呢，他说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耶路撒冷一直是历史以来，他们一直是受其他的国家，从罗马开始，或是土耳其，或是一些那个其他异族来管理的。但是到了1967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是第一次，它本来是在约旦国的管理之下，但是1967年六日战争，有名的六日战争，竟然很神奇的，当然是神的作为啊，这个耶路撒冷重归以色列的管辖。甚至于到今天，虽然你看到圣殿山上有回教庙有阿拉伯人在拜那个，可是呢主权是在以色列人的手里。因此这句话听好，1967年的时候就怎么样应验了，他们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，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。犹太人现在已经讲了，再也不会让耶路撒冷落到别人的手里去，他们用生命要护卫这个城，所以这个日子已经来到了。那所以我看25节说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，因海中波浪的响声就慌慌不定，tsunami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这些人大概有注意的，一想到就会害怕，否则的话有些人吃吃喝喝过日子，大概也不会注意到这些事。但是这些人，他说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驾云降临。一有这些事，主耶稣告诉我他的门徒，也是告诉我们，一有这些事，从1967年直到今天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要怎么样？挺身昂首，抬头看，看什么？抬头看， 看日全食的，看月食的，抬头看什么？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怎么样？近了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但你抬头一看，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今天是的，全世界有许多的事情在变动。美国最近发生的这个在那个 Virginia 哈那个暴动，几乎到现在我也在注意，我还没搞完全搞清楚，有可能会变成内战。就是所有的那些左派的，或是说那些居心不良的人、坏人呢，都开始出现了，开始出现，而且他们不隐藏了，很大胆的乱，从来没有过的。我在美国那么多年，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、听过这样的消息新闻的，都没有。到处这边起火，那边起火，这边暴动，那边暴动。然后最近又是西班牙，是不是？前几天西班牙巴塞隆纳死了至少14个人，受伤的上百个人。啊，这个只是今年所发生的事情里面的最近的事情而已。民攻打民，国攻打国，到处是不是？到处在发生这样的事情，以前没有的。你要不要注意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很多人想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？而且呢，再把那些很，你一听到媒体很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他们把对的事情讲成错的，错的事情、恶的事情讲成对的。你没有办法去挽回。最可笑的是以色列，他们的警察被杀死，家里有一个犹太人家里过安息日的时候，有人进去把他们家里的人杀死，结果闹得到最后是什么？这些阿拉伯人认为是他们有理，是他们受欺负，全世界的舆论向着他们，你搞不清楚啊，怎么会呢？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神早就讲了，主耶稣早就讲了，都在圣经里面。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喂，等一下，你们这些回教国家或是阿拉伯人，难道你们当中没有人读犹太人的圣经吗？没有仔细的读过吗？你不知道这块地是有主人的吗？这块地的地契在这里吗？地契在这里吗？哇，讲的好像是犹太人变成以色列人，变成是什么？变成侵占者。你说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有，神早就讲了，神早就讲了，只是说最近在发生。但今天回到原题，为什么要讲日全食？你知道什么叫日全食吗？大家都知道，你们都知道，月亮是绕着地球转的，是不是？这个你应该知道吧？你们知不知道地球自转？但是月亮是绕着地球转的，那它如果靠近地球的时候叫近地点，如果它，而且它不是圆形的，它是椭圆形的，椭圆形的，所以会有一点是什么？离得比较远，离地球比较远 ，OK。所以它如果离地球近的时候，跟太阳的距离就怎么样？就近，是不是？那如果这个椭圆形的它到这里了，那跟地球的关系就怎么样？就远了。所以如果要发生日全食，请问你月亮的位置要在哪里？啊？要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才会发生事情，因为它很近嘛，很近。那这一次呢？这一次的日全食，就是因为月亮跟太阳看起来是一样大，一样大，所以月亮才会挡住整个的太阳，叫全食，看不见，至少有两分钟左右哈，就这样子。这在圣经上有的，约珥书是不是？他说日头要变为黑暗，月亮要变为血。如果照我们现在的常识来看的话，就是日全食， 然后我们上次看血月，月全食啊，就是那个颜色。但是他说，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会发生的事。以前没有那么多，他现在很多。然后马太福音说，主耶稣说的哈，马太福音24:29-30，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呢，日头就变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了，日头变黑。在古代的时候，对于日头变黑这件事情，很多的国家都认为是什么不祥的、不吉祥的，日头被吃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要打鼓啊，然后让太阳可以出来啊。众星要从天上坠落，天势都要震动，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。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先来了解，这是在末世的时候早就讲了，耶稣早就讲了，圣经早就讲了会发生的事情。因此为什么说要注意？我的意思听好哦，要注意，并不是说哇这个就是了，哇这个就是要来什么什么时候，我没有这样讲，这个牧师也没有这样讲，只是说我们要注意，因为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，很多的时候发生事情我们其实无能为力，但是你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祷告，你可以祷告。 OK， 这一次8月21号从那个 NASA 就是太空总署，美国太空总署所出来的的那个，我不晓得我翻译对了没有，第一句话哈，出来的一个统计，就是说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呢比月亮多400倍，就月亮离太阳近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地球跟那个地球跟太阳之间是月亮跟它的400倍。然后呢，在日全食的时候发生的时候，是太阳大过月亮400倍，你要记住这个数目，400。神如果用星体做记号，你知道神喜欢用数目，对不对？大家我们都很相信哈，我也相信，喜欢用 number 数目来跟我们讲话。那400这个字呢？400，你知道以那个希伯来文的字母都有数目的吗？比如说第一个字 aleph 就是一，是不是二三？然后每一个数目都有，但是它最后它有22个字母，它最后一个字母，最后一个字母叫 tav， 最后一个字母叫 tav， 这个字母呢，它代表的数目是400。然后这个字呢的代表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记号或是神迹。我们等一下还会再看这个字，等一下还会再看这个字，可不可以？谢谢，感谢主，谢谢。好，那礼拜一要发生了，我们的礼拜二。所以这个牧师马克牧师呢，他就去寻找在人类的历史上有没有这种日全食记载在圣经当中，或是说没有记载在圣经当中和圣经的经文有关的呢？他找到什么？他找到约拿书。知道约拿吗？有名的先知啊，被大鱼吞到肚子里去的，最后把他吐出来的。神邀他到尼尼微去，这是耶路撒冷在这里，他从约帕，然后他要神邀他到尼尼微，母萨就是现在的母萨，然后母树还是母萨没关系，然后他就搭了船，是不是？他搭船逃相反的方向的，逃不掉的，神叫你的时候你逃不掉的。最后呢来了一只大鱼，被丢到水里去，来了一只大鱼把它吃了，他就起来，然后他就走到尼尼微。 OK， 有些人说他是死了，在鱼肚子里面其实是死了， 但是死了以后好像到阴间去，他呼叫，所以神又使他在肚子里面活过来吐出来。那有些画家这个就画他看起来像鬼一样，这个雪白苍白的，然后你想你一个人泡在水久了，你的水手泡在水久了会怎么样？白白的，对不对？就约拿是这样，然后走到尼尼微，大家要看着他，吓坏了。所以他讲一句话，再过40天尼尼微城就要灭亡了，然后全部的人，你看一句话而已，就整个城都改变了。可问题是，你知道尼尼微城在这一件约拿去约拿先知去跟他们讲之前呢，尼尼微在几年三年之内呢，已经发生了几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有大瘟疫，瘟疫死掉很多人。瘟疫之后呢，内战就是自己里面打起来了。内战之后呢，又是大瘟疫。然后呢，在约拿去之前的两个月。日全食。那你知道尼尼微人虽然很凶悍啊，可是他们看到这个日全食啊，这个这样子过去啊，他们吓坏了。为什么？又是瘟疫，又是内战，又是瘟疫，然后现在那个日全食，这迷信呢、啊？觉得这个要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当神，这是神的。神所定的时间呢、啊？神用这个天象做记号，然后也做警告，先警告你们，让你们看。所以当约拿去的时候，他不是那么厉害，讲一句话，全部的人都悔改了。那些人的心已经准备好了，一听到40天之后，你们全部要灭亡了，哇，从。王一直到下面的连牲畜披麻蒙灰悔改，这一次呢逃过了，神赦免他们。当我们知道尼尼微这个国家过了150年之后，那红书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又恢复原状了。所以人神警告警告又警告，但是人不悔改。如果人悔改，免了审判。可是人是健忘的。有一个人讲得很好啊，他说，我忘了是谁啊，他说，人类从历史上所学的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不会学习历史。历史重复又重复，但是人所犯的罪，人所做的事情是重复又重复的。所以所罗门说日光底下怎么样，并无心事，没有心事。那么这一次对美国的这个日全食到底有什么大的意义呢？我们来看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1914年，也是在8月21号，是从是在欧洲，欧洲日全食这样通过，从这边通过，然后不久这个世界大战就爆发了，是第一次的世界大战。那礼拜一要在美国发生的这个日全食呢，是8月21号，也是8月21号，2017年，那它会通过，从西部这边一直到这边，整个美国被，就说意思就是说你都可以看得到，在这一段里面啊，可以看得到。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共战了4年，所以是到1918年的时候，6月8号的时候又发生日全食。那这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，美军伤亡5000多人，死掉5000多个人，不是受伤，死掉5000多个人。 在战争里面，然后最后战争结束。那么今年呢，8月21号会发生了这个，很多人在访问，电视在访问，你在听，有些人说哦，这个是宇宙那么大，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日全食的，月全那个月食日食的，没有什么，这个没有什么。但是对一些很注意圣经这个预言的人呢，就不是这样的看法了。因为神有告诉我们，日月星辰是让你做记号，定节令的。节令就是 Moedim， 就是它的节期。你要一定要知道它的节期是要从天上的月亮来看的。好，那犹太人常讲，如果有月食，好，月全食的时候，像血月，大半都是跟以色列有关的。但是如果是日食的话，它跟列国有关的，有这样的说法。那他们是看重这样的一个一个天象的不寻常的一个变化，一个发生，他们蛮看重的。那这张图是那个也是从世界上拿下来的，世界上拿下来的。这张图是从那个Weather Channel 就是天气的那个网站里面拿下来的。它就是画，然后但是来到了这个地方，停一下。但是它其实是持续到这边会过去，就是说在这一点上，你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到。其实在我住的地方，在美国我住的地方也可以看得到90%，不一定要跑到那里，90%。然后在洛杉矶它可以看得到80%，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可以看得到。这个问题就是在除了我们刚刚所讲的，就是那一次的那个日全食在人类的历史上所发生的，常常都是代表神首先是警告，然后如果警告不听就发生审判。 OK，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美军伤亡很沉重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，今年2017年，再过七年哪一年呢？2024年4月8号，美国还要再发生一次日全食。你知道日全食不是那么频繁的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否认说神的作为在其中，你很难去否认。我们相信神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都不是碰巧的，是有特别的安排的。七年，我不知道七年的意义对你们是怎么啊？七年，所以今年到那里七年 ，OK， 是要从这边到这边。就是今年跟七年之后的日全食，在美国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记号，是不是一个记号？然后中间这个点，圣路易斯啊，在中间，两次都会碰到。当然我有听到有一些人在讲，因为很多人都在发预言，因为美国对以色列现在这个总统还可以，但是整个美国的那个罪已经祝福美国， OK， 神赐福给美国，绝不讲多讲的话。感谢赞美主。我们刚刚讲的是那个希伯来字的最后一个字 Tav， 在古代的时候，摩西时代所用的文字，那个 Tav 就是这个记号。但事实上呢，也可以做十字架记号 Mark， 也可以像十字架。但是犹太人呢，知道说基督徒在讲这个十字架，所以他们就不要，他们就写一点啊，好像打叉叉一样，打叉叉一样。 你听到这个有什么心里面有什么反应？或许没有哦，是哦 ，OK， 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弟兄姐妹们，现在哦，你知道吗？世界很小的，在任何一点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，都会影响全世界。上个礼拜、上上礼拜，或是上个月、上个礼拜了，这个北韩不是一直讲说他要攻打关岛吗？美国关岛吗？他只要真的动手了，我告诉你，大战就开始了。所以一个小国，他的一个动作，就会到牵一发而动全局，就会。那今天讲到这里，我不会继续再讲下去，就是有这么一回事，你放在心上哈。神用这个做记号，首先就是警告，人要悔改。你知道，从8月22号开始，晚上开始进入以路月，以路月开始进入以路月啊，以路月40天。以路月40天，以路月只有30天，但是再加10天就会到赎罪日。每一件事情都是跟神的月历有关的，日历有关的，月历有关的，要记得。我们去年已经在这里讲过，从以路月开始，犹太人都开始进入预备的心，开始悔改。悔改，深深的悔改，因为就是在明那个二十二号的时候，摩西在历史上，摩西就是在那一天拿着两块他再一次凿出来的石板到山上去，然后禁食40天，40昼夜在山上，到赎罪日的时候下来，赎罪日的时候下来，神赦免他们。让他们能够重新开始。因此在历史上以路月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今天我们回归根源，我觉得这个意义对我们也很重要。我们也一样的，我们多少时候主耶稣救赎了我们，我们都知道，可是多少时候我们三心两意的，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忘记敬畏神，把它摆第一。有时候我们是急性子啊，急性子的人，我特别要跟你讲话哈，等不了神的时间，自己就动手了。很多的时候，大大小小的，是的，主耶稣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罪，已经满赎我们所有的罪。但是呢，老约翰在约翰书信里面告诉我们，要若认自己的罪，他是对基督徒讲的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日全食在美国发生，或许是一个神的怜悯，神给你一个记号，然后再过7年，我们不知道美国要怎么发展下去，我不知道，再次的给你一个记号。但是你要记得，神给你一个怜悯，一个警告之后呢，如果人不悔改，什么就会来到，审判就会来到。那我刚刚已经讲过，我们离那个日子很近了。我们看一些经，我看一个经文哦，《罗马书》13章11到14节，保罗说的话，他说：“再者，你们晓得，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得救，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。”哎，请问你，保罗什么时候的人呢？2000年前啊，他说那个时候已经近了。哎，请问你，我们近不近呢？我们已经到了。他进了，我们到了 ，OK。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行事为人要端正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荒宴醉酒，不可好色邪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 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。这段经文也就是使那个奥古斯丁呢，他们圣奥古斯丁从浪子变成圣奥古斯丁的经文，他就是看到这个经文，他整个人都悔改了。就是神很奇妙，神的话语真的有力量哈。平常人看到或许没有感觉，但是当神指定他点名他的时候，他一看到他就回应了，他就悔改了。就是这个，我给你们看这个经文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比保罗那个时代更近，已经到了，已经到了。路加福音21章，所以主耶稣有讲，主耶稣有讲，他说你们要谨慎，34到36节啊，恐怕因贪食醉酒，贪食醉酒，并今生的思虑，只考虑今生的，今生的眼睛是近视眼的，看不到，看不到未来的哈，累住你们的心，你们的心思意念都被今生的事情给捆住了。那个日子，那个日子，每次圣经讲那个日子，就是那个日子，耶和华的日子，大怒的日子，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，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你糊里糊涂的眼睛也不看的啊，就像很多人在这个马路上滑手机，根本也不看你前面有什么，不看的，撞上去了，有的人丧命了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。从这句话你也很可以知道，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时刻。那个日子，一切居住的人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常常祈求。耶稣有告诉你了哦，你要听谁的话啊？你要听谁的话？你要听耶稣的话。耶稣告诉你要做什么？警醒，不是叫你不要睡觉。警醒的意思是你随时都要注意，你的心现在在哪里？你要注意啊，你的心现在在哪里？不是叫你不能计划，你还是可以计划，可是你的计划有没有把神包括进来？包括进来。不是叫你不能结婚，不能生孩子啊，可以啊。但是你是不是跟他常常保持着亲密的关系，依靠他？有人问我，哦，那我就不要结婚了。我说 No， 你还是要结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主耶稣来是要带我们进入千禧年呢，他要在地上执政掌权1000年呢，你照样在那里结婚生子，对不对？可以啊，就是你的脑筋以前没有把神放进来的，你今天呢要警醒了，神是不是在你的计划当中？很重要耶，弟兄姐妹们，因为这是耶稣讲的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祷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下面那一句我们一起读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。你要不要？
要。
你知道那有多可怕吗？要来的事情有多可怕吗？我是不用把它写下来给你们看的，但是有办法可以逃避。怎么逃避？警醒祈求，把你的心思意念归神，你是属他的。当人跟你讲你不去做，你好好赚钱，你要赚大钱的时候，你要告诉他，我不是我的，我是谁的？我是神的，属神的。你在赚大钱的计划当中，是不是有神的话语给你？你要考虑了，警醒祈求。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说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那我现在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陀拉了啊，现在才要进入了。他说什么？看啊，11章，我要进入了，你们跟着来哈。看啊，我们读，我今日将祝福与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。这是老摩西所讲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还在约书当中，生命记是约书，约书 covenant 的 book， 我们在约里面 所以摩西在讲，我已经跟你们讲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将来发生那个神怎么带领我们的，神给我们的话语，跟我们立了约，现在看呢、啊、问题是这个看呢、啊、两个字是单数的，去年讲过，记得人就会记得，看呢、啊、单数，单数的意思就是对你，今天对你每一个人，摩西说看啊，每一个人，个人，你就要听了，不是大众的耳朵，是你的耳朵要听了，要听了。然后他说，我今日将祝福跟咒诅的话，祝福跟咒诅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，你们就是全会众，全会众告诉你们，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，因为这是约，再讲一次，约跟你有关系，你在不在他的约中，在，这跟你有关系，听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，就必蒙福。啊，这世界上的人这个忙碌来往专营，为的就是要什么，是不是要有一个幸福人生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要的。但是摩西说，我已经告诉你们了，神所说的话你们要听，现在你们要选择，你们要选择，有一条路，两条路，选择，你要做选择，你到底要选择祝福还是要选择咒诅？没有中间地带，再讲一次，没有灰色地带，没有转弯的。你如果拣选咒诅，就是往那边去了，越走越远。你如果拣选祝福，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你就蒙福，他所命定的福都要归给你，都要归给你。选择，我们都没有仔细去看经文啊，你知道这个选择就在哪里？就是在细于他的陀拉，他的话语，你知道吗？遵循他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这是他唯一跟你要求的，这是他的约。如果你不在约里面，你可以不要遵循，你可以，这个约绑不住你，你自由的。但是如果你在约里面，你也自由，自由在他的话语里面，明白吗？自由在他话语里面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约束，他跟你有关系，他爱你，他供应你，他使你蒙福，是因为你遵行他的约，你守约，因为他守约，他从来不背约，感谢神，他从来不背约，人背约他不背约。 OK， 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，就必受祸。摩西都不用多讲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他讲的很简单，你要守住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很清楚，他的话语很清楚。我并不觉得他的话语很难懂，我觉得他的话语很容易懂，叫你不要做这个，叫你做这个。所以他接下来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，除掉你的偶像。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也讲了，远避偶像，偶像。所以你现在看看自己，我家里没有偶像，我没有偶像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连犹太人都知道，如果偶像不是只有木头石头的才叫偶像，很多东西都变成偶像，是你所不知道。今天什么东西在你的生命里面的重量超过神，你依靠的超过你依靠神，这个东西就是什么？偶像。我们真的要好好警醒，警醒祷告，求神显明什么是我们里面的偶像。神对偶像的处理态度是什么？啊，全部打掉，烧掉， 不可以带进家里面，不可以爱惜。当你在除掉一些东西的时候，除掉一些从庙里，以前庙里面来的有金有银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？你眼睛连那个金银都不可以什么爱惜，烧掉，太可惜了吧？这个卖掉的话，我不要放在我家，我卖掉的话还有钱呢。你可惜了，这个就是偶像，偶像。你说你讲的太严了，不是我，是神的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今天已经分别出来成为圣洁的子民，属于他的，别人可以，你不可以。所以今天他在经文里面继续告诉我们，有那个食物律，食物律。最近有一本书，长华弟兄推荐给我们的，就是《十二使徒遗训》啊，《十二使徒遗训》这本书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没有被推出来，但是这本书呢，从70年主后70年到120年之间。是好像是一本手册，使徒教训的手册，在基督徒当中的，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没有被改过的，没有被改过的。你要遵行神的律法，你要遵行神的话语。如果有落到后来的基督教的那些人的手里的话，这一条就擦掉了，没有了。但是他保有在那里，在第六章。你要遵行神的律法，对外邦人讲，外邦人，外邦信徒，你要遵行神的律法，并且要守食物律。利未记11章，要守食物律。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听是听，但是觉得这跟我没关系，这不是我的。弟兄姐妹们，我要提醒你，如果你真的知道你跟这位神立约，跟这位圣洁的神立约，立的是永约的话，我劝你再一次的思想一下，再一次的想想看，因为这是约书，在约书里面你一定要遵行的。我们过去的日子，教会给我们很多的教导，都说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我已经开始在这里，我们已经在这里讲很久了，你一定要听进去。这是约书，神不变，你也不变，明白吗？神会不会改变？他有讲到日月星辰都改变了，我才会改变我跟以色列立的约，是不是？但是日月星辰有没有继续在运转？正常运转，有没有？有啊。所以你要怎么样？你要守约啊，因为他没有废掉这个约。我常常听到有一些犹太人，求神赦免啊，信徒，他说：“哦，这个律法是不是给不我们犹太人？有些我们犹太人守就好了，你们外邦人不用守。”可是我就想到摩西说，呼天唤地的说，你们一定要遵守这个约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不是与你们无关的，这是你们的生命，是你们的灵啊，是不是？这是你们的生命，与你们有关的。那我就有个问题出来了，我的问题是，如果这个约书能够使你得生命，那我们这些外邦信徒就不能吗？我们就与这个约无关吗？谁能回答我？我要生命，你要不要？当然要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他的生命，摩西5经，妥拉，就是他给我们的生命。你遵行，你就在福当中，你就得到生命，不难的，不难行的，真的不难行的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约民。现在圣灵已经来了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，有没有圣灵在你里面？有圣灵要来干什么啊？你知道圣灵有另外一个名字吗？耶稣讲的，他叫做什么？他叫真理的圣灵。你知道真理是什么意思吗？英文叫做 truth。 你知道这是谁的名字吗？ 这是主耶稣的名字。所以真理的灵是谁的灵？是耶稣的灵，就是主耶稣。真理是什么？就是妥拉，就是妥拉 truth， 就是妥拉。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告诉我们，居住在我们里面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能够来荣耀耶稣。请问你，你怎么荣耀耶稣？他讲的话你照做，因为服侍神，弟兄姐妹们，服侍神不是照你的感觉，你自己所定的，服侍神是照神所说的。耶稣讲的约翰福音14章21节常常提的，对不对？忘记了就再打开再看一次，他怎么讲，他怎么界定说你爱他，他怎么界定你爱他。14章21节，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。听到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是爱我的。这是照着神的话语行的，不是你。你不能自己想说，哦，我要这样子做，哦，我要来撒娇，我可以用那个任何方式来爱他，他知道我爱他。 No， 他界定你爱他是因为你遵行他的话，你明白吗？然后他说，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这是耶稣讲的话。你要听谁的？你要听人的吗？还是要听耶稣的？今天今日，为什么我要告诉你今日今日今日今日？摩西说，我今日告诉你，我今日吩咐你的，你现在要选择。现在你不能老是说很好，没错，让我想想，明天再说吧。我们常常就开始拖延拖延拖延，但是摩西说今日今日，这两条道路没有中间地带，没有让你可以在那里摇摆的，你要选择。约书亚说今日，约书亚，你们要决定，你到底要服侍大河那边的神呢，还是要服侍耶和华我们的神？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今日你要做决定，你不做决定你就被拖走了。你今天不做决定，你不能下定决心，你就给魔鬼留地步了。哇，常常要来这个搅乱，以至于你就越走越远了。摩西说，你们看啊，你们要看，你们每一个人，这不是与你们没有关系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定要再学习另外一个天国文化的准则。这个天国文化的准则就是你跟他，他跟他，我们彼此之间是什么？有关联的。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的信仰没有不一样的。别的信仰是我可以独来独往，我可以剃头离俗，这个成尼姑和尚的，或是修道院的。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，我们的信仰是你必须要跟你的弟兄姐妹，你必须要跟你同坐肢体的彼此要互相来往，而且你对他有责任，他对你有责任。所以你知道犹太人说这样的话，所有的以色列人彼此之间都有什么责任关联的。你今天所做的事情绝对不会是我爱这么做我就这么做，跟谁都没有关系。我告诉你有关系，我的手绝对不能告诉我的脚说你不要走路了，我要替你走路。我的眼睛绝对不能告诉我的嘴巴说你不要讲话了，我来替你讲话。他做不了，彼此都有关系。 彼此都要关心。所以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身体，身体只有一个，身体只有一个 no， 身体只有一个，但是呢身体有各种不同的肢体，不同的肢体，明白吗？彼此都有关系的，这是我们的信仰，这是我们圣经的教导。因此主耶稣常常讲，如果你跟一个肢体有了纠纷，你一定要去搞清楚，你不要去献祭啊，你不要去祷告，他叫你放下你的祭物，你要做什么？对，你要去找他，你要跟他和好，你要把这些事情都搞清楚，否则你的祭你的祷告是臭的，不蒙悦纳的。我们很多时候不明白，今天以色列人站在神的面前，摩西来对他们讲，他们每一个人要拣选，他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对对方有责任。我们看利未记学过的十九章十七节直译，我直接的翻译，他说你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，你总要指责你的邻舍，如果他做不对你要指责他，你要告诉他，但是呢不要因他担罪。这个不要因他担罪，就是从我从那个犹太人的圣经里面翻译过来的。You shall not bear a sin on his account， 意思就是说你要这其实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讲，以西结书里面讲的，如果一个人恶人犯了罪，你不去跟他讲，然后他灭亡了，神说什么？他要追讨罪的时候，你有责任呢、啊，你有责任呢、啊，因为他灭亡了，就是因为你没有跟他讲，所以你必须要讲，你要讲清楚。我要你们放在心上。我们常常圣经告诉我们，今天的圣经告诉我们，摩西告诉他们说什么？十二章第八节，我们刚刚有读过，很好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事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。很严重啊，弟兄姐妹们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认为我对。摩西说什么？我们今日在这里，我知道你们在这里所行的都是你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这就是四世纪，每个人按着自己的看见，自己的领受，我来做，因为我认为这是对的，所以我来做，以至于你伤害到你的肢体，或是你没有办法跟你的肢体同工，你要好好的思想，我们彼此之间是有责任的，彼此之间是要互相爱顾，互相提劝勉造就都要的。所以在同样一章里面，摩西说在讲到不能吃血，可是那边带着一句话，血是不能吃的。二十五节他说不可吃血，这样你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你和你的子孙就可以得福。不要行你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我对，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对，但是我们一定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那么你的标准在哪里？就是神的话，不是人的话。弟兄姐妹们，不是人的话，人的话讲的天花乱坠都没有用，一定要跟神的话相配合，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之下，我们一定要领受神的话语，神的教导。今天如果神的话语进入你的心里面，你听见了，你爱他， 当我问你们，你们爱不爱耶稣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几乎都举手，爱耶稣。他为什么不听他的话呢？难吗？是的，很难，因为我们的我都太大。他是为了耶稣的缘故，为了耶稣的缘故，我爱他，我就必遵行他的诫命。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只是表面的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仰都是表面的。我们在讲话，我们在不管在做什么，都是表面的。我们不敢去面对他要求你深入扎根，扎根。你要扎根，深深扎根在他的话语里面。诗篇第一篇，我们常常会背的，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。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你知道那个水是什么吗？你知道那个根插在里面有溪水哈，喝就是神的话，就是妥拉。今天我们把妥拉神自己的话贬低到一个什么程度？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悔改，真的。神的话语，你遵行他，你敬畏他，你爱他。其实我今天的道很长啊，但是我还没讲完呢，最后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神与我们立约的神。如果我们的心常常想到他，如果我们的心知道他给我们的是什么，如果我们回到他的话语里面，知道说原来我只要遵行他的话，他说什么我就去做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可以蒙福。哎，我就可以蒙福。你知道幸福是一种感觉，我们都要幸福。你要不要幸福人生？你都要，对不对？幸福人生。但是神邀请我们一年三次，至少三次到他所指定的地方。在那个时候都还没有显明是哪里，今天我们知道了。在全世界里面，他只拣选一块地，小小的一块地叫做以色列。在小小的以色列里面，他也只选择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城，这个城叫做耶路撒冷。他在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，他只选择了一个小小的地方叫做圣殿山。在那里，在那里建立他的圣殿，他甘心住在那里。点点从天上，从外太空里看不到的，他拣选那个地方，他爱那个地方。然后他要他所有跟他立约的百姓，一年三次来，为什么？你们来享受，你们来欢乐。你知道幸福跟欢乐不同吗？幸福跟欢乐不同。幸福你可以慢慢的，希罗亚的暖流慢慢的流，一天的这样，你感觉很好，很幸福。但是欢乐是什么？欢乐是一时的，非常的喜乐的，可以唱歌，可以跳舞的，并且欢乐是必须要跟其他的人的，你必须要顾念到其他的人的，你必须要邀请其他的人的，你邀请你的儿女、你的仆婢、立位人、服侍神的人，这些有需要的人，比我还不幸的人一起来。当你邀请他们一起来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啊，今天告诉你们，就是我们全部的人，每一位每一位，你要享受那个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欢乐，是一起的。你不能够一个人独享，你不能说我很欢乐，我很喜乐，我可以，我一个人就可以，那个不叫做欢乐。这是真的，希伯来文上的注解就告诉你说，这个欢乐是群体的，是一起的。所以他们喜欢跳舞啊，一起跳，我们今天下午跳舞啊，一起跳欢乐欢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位神竟然与我立约，这位神看顾我，他的眼目在我身上。 我手里所办的一切的事情他都赐福给我。欢乐，你怎么能够不欢乐呢？晚上睡觉都要偷偷的笑，我怎么这么幸福，有这样的一位神爱我，有没有？真的，我记得，多讲一下，我记得我跟陈大哥我们在 New Jersey 美国的时候，我们在好像要创业啊，为神大发热心，自己都没有问他啊，自己大发热心，结果来到一个瓶颈，根本没有办法继续了，因为你要做生意，你要开拓事业，你需要钱，但是那个钱没有了，不能来了，那怎么办？你还有一家，还有儿女，还有房子要缴贷款，那你怎么办？应该要哭哦，不得解决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哦，我们垂头丧气的回家，那天知道以后有眼泪。他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觉得很莫名其妙的。我跟他讲话，我们就讲话，两个人就笑得不停，很喜乐的笑。我心里想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们两个应该很忧愁的，啊，怎么还能笑出来？为什么这件事情给我到今天我都印象深刻？喜乐从里面出来了。问题没有解决，我的问题还在那里，但是我里面充满喜乐，他也是，啊，我的弟兄也是，我们两个充满喜乐，我们两个傻傻的，我们就继续往前走，直到今天，欢乐、喜乐、欢乐，邀请你的左右邻居。我有一个毛病哦，我每次要请客，我请一个人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想到另外一个，然后就会想到另外一个，所以有一次我们家很小不大。我只要请一家人哦，一家人几个，结果到最后我变成请二十几个人。我不知道，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毛病，我喜欢大家一起来，大家一起来享受，大家一起来谈论，都主内的，好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欢乐，欢乐，神要我们欢乐，欢欢喜喜的，但是不是你一个人。你一个人自己跳舞唱歌不行，你一定要邀请你的同坐肢体的，在这里的每一位，少一个都不行，少一个都不行，每一位。而且呢，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这个一定会实现，我们九月底十月初就实现了，我们要到耶路撒冷一起过祝棚节。哇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但有人不能去没关系啊，只是说感谢主，有一天我们一定可以全部在那里过祝棚节，他所拣选的地方，神从来没有放弃的地方，爱那个地方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知道日子不多了，我们也知道是这个世界在发生的很多的事情。有些时候我觉得我需要跟你们分享的时候，因为我想你们不能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大部分的人都知道，不是要让我们慌张紧张害怕，那是要让我们彼此相爱，我们要解决我们当中的一些不同，然后我们必须要纯正的来爱神的话语，爱他的话语。保罗说，若有人不爱神，不爱主，不爱耶稣，这人可诅可咒，很严重的话。我们也爱他的话语，他的话语就是他，什么都不能取代。然后我们除掉我们里面所有的污秽肮脏，先割礼。你知道，再讲最后一句话，最后一定最后一句话了。你知道欢乐，犹太人说，当你欢乐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你其实你心里就是先割礼了，你已经除掉你心里面的污秽了，来到他的面前欢乐喜乐，你已经先割礼了，你可以来亲近他。感谢主，要不要感谢？那我们一起起立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也感谢神。我站在这里一点都没有感觉我的脚不舒服，哈利路亚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你的话语比蜜甘甜，比蜂房下地的蜜还要甘甜。 主，我们爱你，就因为你的话语吸引了我们。哦，主耶稣，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看见你，如同你当年对着门徒指着你的话语说的，这就是指着我说的。我们看见了你，我们看见了你，主，我们爱你，求你来充满我们，让你的充满生命的话语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。主，让我们向你开口的时候，你来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更多来充满我们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主，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。虽然我们知道这个世代是黑暗，这个世代已经近了，已经到了，但是主，我们选择你，我们选择遵循你的话语，我们选择跟随你，我们选择爱你，我们选择彼此相爱。主，因为你说，当我们警醒这样祈求的时候，你使我们免掉一切的灾难。主，我们要求你免掉我们每一个人要面对最后的这个灾难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用你的话语来祷告，我们知道你会怜悯我们，你会带领我们。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，阿门。感谢。